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大家主日平安。我们在过去一年多主日讲道里面，我们一起从上帝的救赎历史的视角走过了创世纪的50章。那我们发现，在起初的伊甸园当中，人跟上帝本来是面对面的相交，而且在神的同在当中行走、工作，也享受安息。在伊甸园里面呢，有生命树。而且呢，神常常也说话，好像跟亚当哈之间说话啊，神还在园中行走。但是自从创世纪第三章始祖堕落犯罪开始呢，罪就进入了世界，人就开始躲避耶和华神的面，然后呢被赶出了伊甸乐园，被隔绝在了生命树之外。从那一刻起，整本旧约圣经都在向着同一个方向来呼唤。生命如何能够重新被给予？人如何能够重新得到那个生命？以及人如何能够重新的来与神相交？那我们在创世纪也看到了这条应许之线的展开，在创世纪3章15节说女人的后裔要来，然后就一直等到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2章蒙召，再到创世纪22章以撒被献上。然后呢，其实也被救了回来。然后雅各在亚伯渡口与神面对面，而且到我们上一次啊，正到创世纪的50章，约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整个的创世纪都在告诉我们，上帝有一个计划，他要把失落的生命重新带给罪人，他要把断裂的人神相交重新恢复。而且他要把那终极的喜乐重新的来赐下，所以当今天我们来翻开约翰一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从创世纪的尽头，经过了整个旧约的等候盼望，来到了这个荣耀的宣告面前。我们看约翰一书的开头很有意思，约翰没有用问候语来开始这一封书信，他没有任何自我介绍，没有任何的寒暄客套。他直接用一个非常庄严而且激动人心的宣告开始，仿佛是在说：“等了这么久的那一位，终于来了，生命之道终于显现了。”所以，我们今天的正道虽然只有4节的经文，但是是整个约翰一书的地基，啊，也是我们这个生命之道系列讲到的根基。所以，我们会一起来看这4节经文里面。已经成就的3件大事，也是约翰他庄严而激动地宣告的。第一，生命之道已经显现出来了。第二，人神之间那种神圣的相交，像伊甸园里面那样的可以面对面的相交，一同行走的这种神圣的相交已经开放了。第三呢，至高的喜乐也已经临到我们了。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阿巴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用一年多的时间走完了整个创世纪的50章。在创世纪里面，我们不断看到盼望，盼望，我们也不断在等候，等候，等候那女人的后裔要来。主啊，创世纪带给我们那活泼的盼望，但如今我们来到约翰一书，我们看到你借着那生命之道已经显现，而且借着使徒来传讲给我们，让我们与父并子在圣灵当中有美好的相交，而且可以与历世历代的这种圣徒有美好的相交，所以如此的相交又带给我们那至高的喜乐。主啊，谢谢你，这也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活泼的盼望，至高的喜乐，因为我们要来更深的认识和经历你。主啊，求你大大赐福你自己的话语，也赐福孩子。让我们讲到的和听到的都有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在你的真道当中，在圣灵当中，在信心当中，再次来连与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再次与你恢复了美好的神圣的相交，也帮助我们来跟弟兄姐妹有美好的团契和相交。谢谢你赐福我们今天的崇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大点，生命之道已经显现。约翰，我们说他。没有任何的寒暄，他一刚开始就宣告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个他的风格跟约翰福音很像，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它直接就是一个宣告性，而且是起初太初的原始的对。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使徒他的宣告和见证，他见证什么呢？他见证那永恒之道，那生命之道已经进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了。他一刚开始就用从起初原有的这个，就像一个炸弹扔了下来在这个经文的一刚开始说论到起初的原有之道其实在原文里面的第一个词是这个原有或者说是这是一个未完成时的时态。那约翰这样说的时候呢，在希腊文的未完成时里面，他描述的不是一个在某一个时间里面某一个点某一个 moment。某一个时刻开始存在的状态，而是一种持续存在，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存在，无始无终，无始无终就是永恒eternity 这个东西这跟约翰福音1章1节也是形成了完美的呼应。他在那里说的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这里这个有跟这个是，其实他都在强调这个道不是一个被造的。也不是在某一个时刻才有的，而是永远就有，永远就是的大家要记得，在旧约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摩西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其实说的是 I am，我是。有时候我们翻译成 I am who I am，我是我所是。我们有的时候用另外一句话说，比较哲学的话说，神在对。摩西说：“我是使一切存在能够存在的存在，所以这个万有是靠他托起托住I am 其实后来这个在新约福音书里面有这些人去找耶稣的时候，耶稣也说那个，他们说我们要抓那个人，耶稣也说了个 I am，我是，对，其实他也在呼应他是他的身份，所以。”这个跟在使徒约翰，他在约翰福音里面对施洗约翰的描述是形成了明显的一个对比。他说施洗约翰是说施洗约翰来了，他用的这个来了是在一个具体的时间里面发生的一个事件。但是这里说从起初原有的说他的存在是不被时间所限制的。所以当约翰一刚开篇就这样宣告的时候，他在提醒说，约翰所传讲、所宣告的。不是人类历史中涌现出来的某一个伟大的道德教师，某一个宗教的创立者，也不是在某个地方、某个时间里面出现，然后又消失的神秘人物，而是那位从亘古就存在的上帝他自己，在历史的某一个确定的时刻呢，他道成肉身的方式，从永恒当中跳入、进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从那个造物主他取了肉身进入到这个受造界来当中，与我们相交，启示给我们。对，所以这个一刚开始这个论道起初缘由，它是一个非常庄严神圣的宣告。然后他马上又用了他的三重的感官的见证来见证，说这位不止来了，而且我们亲眼见过，我们也听见过，我们还亲手摸过他真的是层层递进的，他没有说我们读过，也没有说我们相信，甚至说我推断推测，他是说我们群体性的两三个人的见证是有的，我们听见了，我们也看见了我们注目过了，我们还亲手摸过了，那这个递进并非随意的。又在古代有一个异端叫诺斯替主义他们认为说物质是邪恶的，精神的、道德的是非常高尚、神圣的但是物质是非常邪恶的。所以如果这么美好、纯全、纯善的一位上帝，他不可能取了一个属物质的肉身，因为他们认为物质是邪恶的。那基督他又来了，所以他们就发展出一个。基督对基督的认知叫做幻影说，或者叫幻影论，有点像我们看这个《西游记》，说孙悟空他其实表面上看他在那个地方受苦，其实他的魂儿早跑了，一个影子在那儿迷惑了我们，这个叫幻影论或者幻影说。那所以约翰特别用这四个感官的痛词来逐一的要拆解这个谎言说，不是的。我们不是远远的看到一个影子、一个幻影或者模糊不清，我们是很近距离的看过，跟他交流过，跟他同吃同住，我们还摸过他，还摸过，对。 所以我们不是在精神中感应到某种能量，不是的，我们是还亲自摸过它的。所以这四个词把神的启示从最抽象的层面，非常抽象，好像带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层面。因为单单听见是不够的，旧约的这些人其实也听到过神的声音啊，但是看见就更加让人这个注目了。但是亲手摸过，这个就是无可辩驳的具体的实际了。所以这是约翰给我们后来历世历代的教会和信徒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根基。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像诺斯替主义这样的哲学推论上，不是建立在我们个人的情绪情感的经历上，而是建立在一群人的亲历见证者他们保存的历史事实上。这就是我们非常强调基督信仰的历史性。什么意思？它是一个 fact，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event，它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而且有如此多的见证人。对，所以这是第二点哈。约翰用他的三重的感官见证，他的视觉、他的听觉、他的触觉。那紧接着他用了生命之道啊，道这个词哈。那道这个词其实在当时，在约翰没有写，包括约翰福音或者是约翰一书这些的时候，道这个词在希腊的文化，在希腊的哲学里面是指在宇宙背后那个抽象的、非位格性的一个理性的原则，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道德经》里面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有点那个意思。它是个非位格性的。那今天很多对这个老子《道德经》的那个解释，它比较多是说，好像是一种这些万事万物现象背后的某种规律啊，那个道啊，它不是一个常道啊，不是一个常名。对，但是注意，它是一个非位格性的，但是它是理性的。但是约翰在圣灵的漠视之下呢，他把这个词彻底更新了，他借了这个词来用，但是他赋予了它完全全新的内涵，他赋予了它在希伯来圣经当中耶和华的话的含义，神的话，道，Word of God，那是有创造的大能，而且能够带来审判，也发出应许，还施行拯救的。有位格的神，他启示给我们的，他的自我启示啊，道。而生命呢？这里的生命之道，生命不是指传统生物学意义上的这种存活，有呼吸、有心跳，或者是有生命之争，而是指那位神圣的、永恒的、唯独属于神本身的生命品质啊，神圣的生命所以，生命之道这四个字，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短精炼的基督论的宣告。基督不只是传递生命信息的使者，他本身就是永恒生命的源头、维系者和赐予者。那如果我们想要得到生命，我们就只能透过认识他、连于他，然后去到父的那面前。就像约翰福音所说的，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我父那里去，没有人可以恢复跟神的相交，没有人可以重新真正去认识神。对，而且他说这已经显现了，那漫长的等待是终于结束了。第二节是用了一个小括号哈，我们大家看一个小括号说这生命已经显现了出来。那原文的显现是一个被动语态，意思是说这个生命之道已经被显现了出来。那我们在神学院学原文就经常说这个叫神性被动态，意思是这个被动其实是上帝主动发出来，但是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被显现出来，我们得以看见。所以他在强调，这是上帝主动的作为，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来主动找人。所以这个显现，其实整个呼应了整个旧约那么多年的等待和等候，因为那原与父同在的永远的生命，在时间里道成了肉身，而且显现给我们看，在伊甸园里面失落的这种神人相交的关系，那道似乎永远关闭的伊甸园东边的那个门如今在基督的道成肉身里面，似乎又重新敞开了。那所以对我们来说，当约翰说生命已经显现，他用这种被动式的时候，他提醒我们说，这一切都是上帝主动的作为，而这呢，从根本上其实挑战了一切宗教的逻辑，宗教。是要让我们经过我们的努力，不断的向上去爬，努力的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来靠近，甚至来认识所谓的神。 但是福音宣告的是，上帝他自己从永恒当中，从高处愿意弯下身来，他取了肉身的样式，进入到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空间、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苦难、我们的死亡当中，把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不是来爬梯子的，我们不是来修功德的，我们不是来攒属灵积分的。我们是在回应那位已经主动下来找我们的上帝，所以信仰不是一种自我提升的技术，而是对那个生命已经显现给我们这个宣告的回应和顺服。而且呢，对我们来说，使徒的见证是我们今天的基督信仰唯一的权利。哈，约翰强调说，是我们亲眼见过，我们亲手摸过的。这个我们其实是一个排他性的。专指那时候有一批人哈，那就是亲眼见着耶稣基督哈布道，然后这个死，然后复活，甚至还向门徒们显现，最后赐下大使命升天的。大家如果仔细看，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们的见证，他非常强调耶稣的死和复活，死而复活，他很强调这一点。他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那时有各种各样的异端啊，包括我们刚才指到诺斯底，他们说耶稣不可能是一个属物质的肉身来的。不可能的，等等，或者说耶稣是最高级的受造物啊，是最高级的受造物，说耶稣是一个甚至是一个天使长啊，这个问题的。而且使徒们的见证呢，如今就保存在新约的圣经当中，所以这对提醒我们，我们今天任何的属灵经历、任何的感动、任何的异象，都必须以圣经当中使徒们传下来的真道为衡量标准。而不是反过来用我的个人经历或者某个牧师某个谁的意向感动或者异梦来反过来去判断这个圣经的真道。那这对任何一间教会来说都很重要。我们不是凭我们的感觉、凭我们的文化或者是凭我们的这个家庭传统来相信神，而是凭着使徒对历史事实的见证来相信。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上的。对。而且对我们来说，约翰他在一刚开始《约翰一书》，他就用他的三重感官强调基督是真实的道成了肉身的。有原因，因为解经家认为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大概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已经有好几年了，以弗所地区或者说以弗所的教会，而当时也确实面对着诺斯替主义的渗透，甚至是侵蚀。那些人否认耶稣基督是真实的道成肉身来的。他们只承认一个灵性上的、抽象的基督，所以大家记得在约翰的书信里面，他说：“凡灵不认基督是从肉身来的，那也是骗人。”对，他可能他说我承认基督啊，我相信基督啊，我也相信他的教导，但我不相信基督是从肉身来的，取了人的肉身来的，那这个就有问题。对，所以他说要辨别诸灵啊。所以约翰知道，一旦我们的基督论被扭曲了，基督是谁？他做了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他？那我们的信仰的一切根基其实都会坍塌。我们跟神的相争就没有根基，我们的救恩也失去对象。我们怎么得救的呢？那就是我们相信的一套抽象的理论吗？以及我们的生命又会失去来源？那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对这位既是神又是人、真实的道成肉身、真实的死而复活的基督，保持一个清晰的韧性。就这不是一个神学问题或者学术问题，就是关乎我们的信仰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对，那弟兄姐妹，我们要问大家：你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是否是使徒约翰所见证的那一位呢？对，那今天我们有太多关于基督不同的版本，有人说基督只是一个伟大的道德教师，有人说基督是一种灵性的能量。好，特别帮我翻一下 PPT，翻到下一页。我们是否有人说基督是帮助我达到成功和健康的钥匙，或者是文化认同的一部分？但是约翰说 no， 那一位我们听见、我们看见、我们亲手摸过的基督，是从起初就与父同在的永恒之子，他已经以肉身方式显现给我们，目的呢是为了把属神的生命来带给我们，让我们恢复与神的相交。 所以，当我们跟别人，甚至当我们跟我们的孩子，甚至我们自己讲到基督的时候，我们讲的是不是约翰所见证的那一位基督？我们是否认真的让这位真实在历史当中出现的神圣的基督来塑造、来改变、来挑战我们的生命，而不是把符合我期待的某一个形象套到基督这个名字上说，然后好，这就是基督。就像旧约出埃及的这些有这些以色列人哈，最后这个他们逼法老，对不对？造一个金牛犊出来，说这个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名字是对的，但是内核是完全错了，对，完全错了。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圣经来接受、来相信那位基督是不是合乎圣经的基督。同时也提醒我们，在今天哈，包括这种后现代文化当中，我们周围每天有不同的声音，包括媒体上都在告诉我们说什么，根据你的感觉，要相信你自己的经历才是真实的哈，你的属灵经历是真实的证据，理性的信仰太枯燥。但是约翰一书一开篇就提醒我们，信仰的根基不是我今天的感觉好不好，不是我昨天晚上读经或者团契是否有感动，而是那个不随我的感觉改变的历史事实，就是耶稣基督那生命之道已经显现，已经来了，已经启示给我们了。所以即便在你感受不到神的某一个早晨，在你祷告的时候，就像这个空气说话的晚上，约翰的宣告仍然是真实的，不是因为你感受到了，而是因为它已经很真实的发生了。好，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大点哈。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大点哈，第三节说神圣的香蕉已经开放。那约翰继续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他用了一个群体性的词，我们啊，这个群体啊，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是整个使徒的这个传承。首先我们来看传给你们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信息，而是为了相交。约翰说他所传讲、所看见、所听见的目的是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啊。这个使哈，使这个字把整个的宣教，包括整个教会的教导的事工目的说得很清楚。传讲福音，教会的讲道，或者我们在外面传福音，不是为了让听众积累正确的神学知识，不是为了让人加入某一个地上的宗教组织或者教派，而是为了把人带入到一种真实的、活泼的、有位格交流的跟神的相交的关系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用另外一个词叫，是为了让人能够真知道神、真认识神。对，甚至有的时候用知道，有的时候用认识这个词。所以他说，我们给人传福音的终点，不是脱离罪，不是上天堂，不是得永生，那些其实是副产品，而是进入到与神的相交当中。啊，就像这个西敏小妖女问答，他们有一个这个教理问答，第一问他就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并且以他为乐，直到永远 ，enjoy him。他人生的首要目的，一方面你荣耀他，同时当你在荣耀他的同时，你就会享受他。享受神，享受神。我们在座做过父母的，你很享受你的孩子刚出生不久很小的时候抱在你怀里的时候，他什么都没做，他甚至有的时候还在你的怀里拉屎拉尿，有的时候还吐个奶，但是你又很享受他，他什么都没做，就是这种关系位格性的相交。它的本质是因为关系，他是谁你是谁，他是你的孩子你是他的父母，他什么都不用做你又很享受他，他是也很享受你，就像刚撞来的婴孩在母亲的怀中，关系。所以这是我们信福音最最根本、最最核心的是这种相交，与神的相交，同时必然带来这种垂直的相交，必然带来水平面的相交。我信圣徒相通啊，使徒信经，对。而相交这个词在这个希腊文的语言文叫 colonia 啊，相交这个词其实我们在教会经常听到、经常使用。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简约简化为弟兄姐妹一起吃饭聊天啊，这个词原本的含义是共同拥有某样东西，共同参与某件事情，这个叫相交。比如说我们参加过婚礼，婚礼是因为就是我们共同参与某件事情，我们都跟那个新郎或者新娘是某种亲友的关系，然后我们一同来见证他们的这个婚礼的这个庆祝，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个喜乐的事情，或者我们参加一个小宝宝的百日宴， 啊，这个或者满月酒哈，我们华人应该有这个传统，为什么呢？关系，我们跟他关系，我们一同来，共同拥有某样东西，共同参与某件事情，团圆，中国人的团圆团聚，尤其是今年的团圆，也是共同参与某件事情哈。其实这个在提醒我们啊，一起，尤其像我们在大陆的时候哈，每年其实这个放这个春节的假期都是很难的哈。为什么我在北京读书啊？每年都想着法要这个找这个所谓的票贩子买这个票，为什么？那个票实在太难抢了，从北京回各个大的地方的这个票太难抢了，每年都要抢，每年都要找这个票串串，打到网上那个很多论坛，那个时候零几年啊，买票，目的就是一个啊，可以说穿越千山万水，从北京啊，经过北方到南方，经过秦岭啊这个，然后最后到成都哈、啊，进入四川盆地。对，基本上有的时候要坐两三天了、啊。那个时候零几年的时候还没有高铁快铁，能够买到那个 T 字头的这个叫特快吧，就已经很赶了。否则普快就更惨，那就三天三夜了。目的就为了一件事情：家人团聚庆祝。到今天为止，中国大陆仍然如此。每年可能最最重要的团聚不是五一十一，还是庆祝。为什么？我们认为共同参与团圆、家人见面、亲友见面这个事情，共同拥有这个回忆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所以在约翰的这样说的目的，他什么？他说这个东西是神自己的生命。我们要共同拥有什么东西呢？我们要共同拥有的是神自己的生命。我们共同参与的是在基督里我们与父神的关系。所以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交，而是分享同一种生命，同一个生命。所以约翰在这里要传扬的重点是，那位永恒者在历史当中，他下来从永恒当中进入到历史当中，他向我们显现，目的是什么？邀请我们去认识他，然后呢与他恢复起初的相交。所以有一个解经家用三角形的关系来打比方，我们与基督相交，你也与基督相交，因此呢我们就越来越近，我们也就这个三角形，我们也常常用婚姻这个比喻，我们说我们的婚姻当中都需要一位伟大的第三者啊，不是那个邪恶的败坏的小三啊，是伟大的第三者上帝啊，当然也可以说基督哈。因为当我们越来越靠近他的时候，罪人和罪人之间是没有办法直接这样相交的，我们能够直接相交的只有在罪当中相交，在败坏当中相交，在血气当中用人的这种地上的方式相交，那最后带来的其实只是痛苦。原本相爱的两个人，最后呢好像要走得越近反而伤害越多。我们都想爱对方，对方也想好好爱我们，但是结果呢，但是我们的生命被更新，我们的婚姻被更新之后呢，我们其实必须通过那个伟大的第三者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更新我们首先自己的关系，自己的生命，然后呢我们才能透过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更好的与我们的配偶、与我们的儿女、与我们的弟兄姐妹，甚至与这个世界，甚至与整个受造界更好的相交，因为我们才能把那些东西重新放回该放的位置上，我们也才能从神的角度重新来看待，重新认识这个受造界，然后说整个受造界的目的也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诸天是为了诉说神的荣耀，穹苍是为了传扬神的手段，而不是说这个东西是为我所用，为了让我舒适，为了让我舒服的。所以是重新回到，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讲，我们其实基督信仰有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让我们建立一种合乎圣经的世界观，在这种合乎圣经的世界观之下，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方法论都会被更新，我们重新有新的形式为人，就会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我们行事为人才会像神的儿女，也才能在凡事上都能够荣耀神，讨神的喜悦和祝福。所以我们在这个三角形的关系当中哈，与神其实也与人相交。对，当所以如果没有垂直的关系，没有垂直为基础的话，那我们水平面，我们弟兄姐妹的相交，我们夫妻之间的相交，我们儿女之间的相交，甚至我们跟福音朋友跟这个世界的相交，其实都是没有根基的，无非就是人情网。对，所以基督徒的交流原则的根基是我们首先在耶稣基督里恢复跟神的相交，然后才是水平面的，首先是垂直的，从永恒当中进入到历史当中，从我透过耶稣基督哈、啊、 我们看到那个焦点哈，到上面到父那里，然后我们才能够得到胜利，得到能力，得到智慧、技巧，在水平面与他人、与这个受造界来相较。对，然后呢，约翰继续宣告说，我们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啊。这个其实宣告是非常震惊的，父是那位创造天地、无限崇高圣洁，而且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当中的。我们怎么能与他有真实的相交关系呢？这怎么可能呢？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了，将我们与父之间因为罪产生的鸿沟，用他的身体，用他的死和复活，或者用十字架架起的这个桥梁。因为在创世纪的3章，人因为罪是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而在旷野当中呢，以色列人只能远远的看着那个会幕当中那个荣光，哈。只有摩西一人能够进入到会幕当中，而且也只是听到声音，还不是面对面。而圣殿里面的至圣所是有重重的幔子，它会拦住一切不洁净的有罪的人。但是我们看这福音书，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圣殿的幔子是从上到下裂开。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没有查考过那个经文，我们对那个幔子的认识其实会比较简单哈，我们认为就像个窗帘或者怎么样。那幔子是很厚，而且是很重的。就今天我们任何一个人，让你手撕一个牛仔布、牛仔裤的、牛仔衣的，你手撕，你能撕开吗？哎，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帆布啊，帆布，对，那个时候用的做那个书包的帆布，你上去撕不开。据说那个幔子是大概有多少？六十多少？是很厚的，然后非常重的，又厚又重，对。所以它从上到下的裂开，它是说是神主动的从上到下撕开的，不是人从下往上撕开的。这是一种宣告说，进到神面前的那一条路，因着耶稣基督的死，罪除尽了，现在已经为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开放了，打通了，如今没有障碍了。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回到父的面前了。而且约翰不断在强调说我们哈，对，在第3节他说我们将这些传给你们，然后最后说为了让你们与我们相交，然后说我们大家一起又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那最后面这个我们是把约翰和他的读者都包含在里面的，所以约翰他不是站在一个地方高高的说，哎，我有这个相交，你们来领受哈，我给你，他是说我们一起来，咱们一起来。在这个相交里面，使徒和信徒、长辈和晚辈、男人和女人、不同背景、不同宗派等等的人，都在同一位基督里找到那个共同的生命根基。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今天教会群体性的神学的根基。我们不是因为一群有相同喜好或者相同的族群背景文化而聚在一起，我们是一群因为都活在基督里面，与父有共同的生命相交而连接在一起的家人。所以，对我们来说，弟兄姐妹们，这其实提醒我们，真实的团契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共享，或者说都有属神的生命，而不仅仅是人际之间的情感的连接。很多时候，我们会用这个教会的团契性、教会的归属感，我们来衡量啊，这个教会的是否健康。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感觉是否温暖哈？大家是否彼此熟悉？有没有好吃的这个等等，或者甚至是好的这个项目可以让这些孩子来参与？但是约翰告诉我们，真正的团契是一个立体性的，首先是与父和子的相交，然后才是我们水平面彼此的相交。一个教会可以气氛很融洽，食物很丰盛，彼此也很熟悉，但是却没有所谓的这个 koinonia 这个相交。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来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更深的认识那一位从起初原有的话，所以真正的团契是自然指向主耶稣基督的。我们弟兄姐妹聚在一起，谈的不只是孩子的成绩、我们工作的压力，而是这个星期啊，神透过他的话语，通过我的灵修默想，神对我说了什么？我在还在哪里在挣扎？我还有什么罪需要大家为我祷告？我这一周又怎样经历了神对我的带领和恩典？那这种关系，这种团契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这种 colonia 哈。而且呢，使徒们他说，我们把这些 分享给你们。使徒的传道事工是神要把人引到跟自己的相交当中，所以这赋予我们的讲台、我们的讲道非常崇高的意义。约翰说，他所传、所见、所闻的目的是使你们与我们相交，然后呢，我们又一起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相交。所以教会任何的事工，我们都要问这个问题：有没有更深的帮助我们，更深的、更全面的认识神，以及与神相交？以及它也会带来一个果效，就是我们对弟兄姐妹的认识，我们彼此的相交也越来越合乎圣经。这个是我们，所以我经常说，我们说教会要开一个事工，或者要关一个事工，我们要花钱把这些钱用在某些事工上。如果用大使命的话说，我们可以说，你要问我们这个事工，我们的这个决定，离大使命耶稣基督吩咐给所有的教会和信徒的有多远？那如果我们用一个这个今天城市建造的话，城市有个中心 CBD，然后有一环路、二环路、三环路、四环路啊，甚至五六环哈，你要问我们这个事工，我们这个决策离大使命到底在几环路上？如果可能都到10环、20环了，可能这个施工不合适。可能在一环，比如说我们组织的讲道肯定是在一环路上，我们就是要传讲这个，是很清楚的。包括我们上福音班的课程等等啊，然后我们为什么有 Bible Study Fellowship？那我们也是要透过查经，透过团体，既与神相交，更深的认识神，同时水平面我们在团契里面跟弟兄姐妹彼此之间也更深的认识我们彼此的扶持。对，所以我们讲道也好，我们的所有的事工不是为了让人印象深刻，也不是为了建立教会或者某个讲员的名声，而是为了把每一个听到的人带到跟三一上帝真实的相交。因为这里好像约翰为什么不说圣灵呢？因为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不会重生；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是不可能能够信耶稣基督，也不可能进入到跟耶稣基督和父的相交当中的。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整本圣经当中，圣灵非常的谦卑。他的目的似乎都为了让你不知道有他的存在一样，这个真的是你看在也就在约翰福音应该是16章哈，耶稣稍微讲了一些圣灵对不对？他说这个圣灵保惠师哈，然后他来哈，我要升上去，我会差遣这个保惠师来，他来我也要让你们认识一切的真理，明白一切的真理啊。圣灵是非必要，他绝对不提他自己。对你好像很少看到圣灵提自己，旧约新约。但其实你看到，在三一上帝里面，当然你也看到子基督非常的谦卑，在圣灵上帝也非常的谦卑。对，若非必要，他坚决不提自己。包括在这里哈，进入与父和子的相交，但是我们当然也必须透过圣灵上帝的工作，我们才能彼此的相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审视一下我们来教会的动机哈。我们来教会是与神与人相交的呢，还是来消费神、消费人的呢？那在美国的教会，我们很容易成为，尤其华人教会，很容易成为一个文化和社群的庇护所。我们语言相通，我们饮食相近，我们文化背景也类似，我们到这里来觉得很舒适、很安全，这些本身很好。但是如果我们来教会主要是为了华人社群的归属感，为了孩子有一个学习中文的环境，为了找到能够讲共同语言的朋友的话，而不是为了更深的认识神与父并子相交，那我们就把约翰说的这个团契或者这个相交或这个 koinonia 降格成了社交的活动啊，那 church 就变成了 club。对，那然后教会不是来传讲真神、传讲真道，而是为了什么？娱乐会众，教会就变成一个 club 来吸引你们喜欢什么，我们就讲什么；你们喜欢什么，我们就搞那些施工项目。但是最后呢，有几个人真认识神，真知道他呢？真正跟他有这种美好的团契的相交，甚至每日与主同行呢？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的小心。同时，我们在婚姻家庭当中，我们也要来实践，首先这种垂直的相交，然后它要驱动我们水平的相交的原则。那我们教会的意向也有婚姻的福音化哈。那这里约翰的教导其实提醒我们，如果一对夫妻都分别与基督有真实的相交的话，那他们彼此的关系就会不一样。因为那个三角形的关系不只是在讲教会，也是婚姻一样的，包括亲子关系也是一样的，丈夫和基督相交，妻子与基督相交，那他们彼此的相交就有了不被生活的压力，或者孩子的教育，或者财务的压力所淹没的根基。 对弟兄姐妹，我们鼓励大家在接下来一段时间，找一个时间，好好的首先反省一下自己，我自己每一天是否常常跟基督有相交？这是为什么我们教会用3年，用3轮读经计划，从创世纪1章1节到启示录最后1章1节，为什么？这是最基本的。如果不透过神的话语，不借着圣灵的工作，每一天读他的话语来与神相交，来认识他，然后借着祷告默想来经历他，然后在具体的日常生活当中，每日与主同行。我们讲了爱的这一曲线、悔改的这一曲线、受苦的这一曲线，其实都叫背十字架嘛。耶稣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对，所以这个是非常落地的。为什么我们用3年、用3轮？那第4年开始，我们不会说，哎呀，你们还要每天读经啊？我想那个时候大家应该养成这样的习惯了。当然，如果用了3年，鼓励大家每天来读神的话语，你还是不愿意读，那牧师也没办法，只有为你祷告了。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确实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哈，我们今年在第二年哈，我们今年是在第二年了，我们明年还会重复。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哎，为什么都读过了，为什么还这样子啊？是没有花样了吗？不是，我们就老老实实的、规规矩矩的哈，踏踏实实的。回到神的话语面前，每一天读神的话语，每天的悔改认罪，每一天也来领受那个新的恩典啊，赐给我们。对，所以我鼓励大家，首先查验自己是否常常与主同行，读他的话语，悔改认罪，在我们的门徒这个之旅、门徒成长的过程当中，悔改是我们现代教会很不喜欢讲的一个词，悔改认罪，不是光说领受恩典，领受恩典。我们要认罪，神才会把恩典赐下呀。你不悔改，神怎么来祝福你？神想祝福你。你的孩子如果犯了一个罪，犯了一个错，他不认罪不认错，然后你说啊没关系，他爸爸还是爱你，还是把恩典给你嘛。可能1次2次可以，但是常态那绝对是不可能的。如果是人，那你就是一个很糟糕的父母。神的爱当然爱我们，但是神是公义圣洁的，他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必须要常常的悔改，认我们罪。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不会说“我没什么罪，我挺好的”。其实我仔细看，我们罪太多了。你敢不敢把你每天的心里想的，然后这个嘴上说的，然后这个手机看的、电脑上面浏览的东西，就一天录下来，尤其是你心里想的，然后放到这个让教会大家来看一天，都不敢的。我们很多的心思意念是根本是不敢拿出来。比如说，让神看，让人看，我们都觉得很羞愧、很羞耻，所以我们还有很多要做的。对，好，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大点哈，1章的4节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目的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目的，注意，enjoy him，享受他，享受他，经历他。认识是一个途径，是一个工具营，最后的目的营是什么？是享受他啊，享受他。所以。”在这里，我们来看喜乐的本质来源和这个充足性。首先，他刚开始说充足，什么叫充足？充足不是说多一点点就好，而是满了，装不下了，还溢出来了，使你们喜乐充足。这个充足原文的意思是充满、满意，达到最高的程度。所以，约翰他用的不是说增加你们的喜乐，也不是说帮助你们更喜乐一点点，而是让你们的喜乐充足，甚至满意，装不下了。这个其实呼应在约翰福音15章11节，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目的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叫你们的喜乐充足。”对，所以约翰一书的目的跟主耶稣他的心意完全一致，是要把那种住在基督里的满意的喜乐带给每一个读他信的每一个读者。当然，使徒保罗会用另外一种词 in Christ。在基督里，他是用在基督里这个表述，对，但其实讲的是同一个东西啊。所以真正的喜乐不依赖于环境，不依赖于我们感受的高低起伏，它的根基是与父并子的相交本身，对，那是一种不会被生活的变故夺去的喜乐。想象一下，我们不管是做父亲母亲，我们在外面工作，甚至做很多事情，我们会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但想象一下。尤其我们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回到家里或者在幼儿园接到他，他向你冲过来说爸爸妈妈，或者回到家里啊，你就可以抱着他，抱起来那一瞬间，你的所有的劳苦愁烦，你的所有的不开心都烟消云散了。 Why？难道是因为外面环境改变了吗？当然没有啊，那些事情、那些烂人烂事还是在那里摆着，等着你后面还要去处理和面对。但是，是因为你看到了一个比那些更大的、更美好的，而且是好的多得多的东西。所以那些外，所以外面的环境就不能够影响你的喜乐，因为你喜乐的根基不是外面的环境，而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跟。在基督里跟父的关系，或者那个相交，所以约翰他在这里强调了说，你们的喜乐充足。同时，我们也看到和合本他说，有些翻译是使我们的喜乐充足，有些是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其实这个抄本有不同的差异哈，有古抄本的，有后来的抄本，但是其实它的神学的含义是一样的哈。因为为什么呢？在第四节，它有些地方是写的是我们的喜乐，有些地方写的是你们的喜乐。其实。不管是哪个版本，不管是哪种翻译，它的神学含义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使徒在传讲他们的见证，目的是让读者进入到与神的相交。而当我们进入到与神的相交之后，我们也必然进入到与使徒，甚至与历世历代的众圣徒的相交。所以，不管是他们的还是我们的，其实都是咱们的，咱们的相交，我们的 our 对。所以其实是没有，从神学上是没有根本的差异的，而这种相交呢，是带来充足的喜乐，而且这个喜乐不是说约翰给我们的，而是约翰和读者一同在基督里面要来领受，要来分享，然后也被充满的。所以使徒和信徒这代与那代都在同一个基督的生命里面得到这个喜乐，而喜乐和相交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就说，真正的喜乐必须要有真正的根基。我们今天喜乐可以说是我们现代教会、现代的信徒失去的一个珍宝。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现代的教会跟基督、跟父的相交是相当浅薄的。我们更多是我们与这个社会的相交，我们通过社交媒体、透过新闻与这个世界的相交或者连接是强得多，但是我们在基督里跟父的相交其实是少、浅得多。所以呢，这个世界发生一些事情会极大影响我们的喜乐，但是呢，反过来说，我们真正的那个真喜乐其实是极少的，是很容易就失去的。所以约翰在这个。约翰一书一章的1到4节里面，他建立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神学逻辑的链条。首先是生命之道从永恒当中显现，然后使徒们来见证，然后呢让信徒与神相交，然后呢才是有喜乐的充足。如果我们只看后面两个链条哈，就是使徒们他们永恒之道显现之后，使徒们见证之后，后面两条是信徒要与神相交，然后才是充足的喜乐。所以没有充足的喜乐。往前推一个链条是什么？就是信徒与神的相交出了问题。前面是生命之道显现，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使徒们来传讲和见证；第二步，第三个链条是信徒与神相交；第四步才是喜乐充足。生命之道是已经显现、已经完成的，使徒们也见证了，还写在圣经里面了。第三步是借着他们所传给我们的去与神相交，然后才是使你们的喜乐充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又要回答说，我们为什么刚开始要定说每日与主同行，要读神的话语，要灵修，要读经，要默想，要背经，就是这个原因。如果我们没有常常与神相交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有那个真喜乐。你的喜乐，你的很多东西一定会随着这个世界摇来摇去。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根基是在沙土之上，不是在那不变的基督、不变的上帝这个磐石之上，弟兄姊妹。所以喜乐不是这个神学链条的起点，而是终点。它不是让人进入到相交的一种手段，而是与神相交必然带出来的结果。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是可以反推的：当我们没有这种真喜乐的时候，一定是我们与神的这种真的相交或者关系出了问题。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要命的地方。所以这就纠正了我们一个很容易犯的错误，把寻求喜乐的感觉当做属灵生命的目标哈。有人追求情绪高涨的敬拜或者这种音乐哈，有人追求感动落泪的讲道，以为那就是与神的相交。但是约翰在这里很清楚地提醒我们哈，正确的次序是先与父并子相交，然后呢，你的喜乐就会自然充足。当然，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平安。 啊，基督说的是你们在世上有苦了，但是我把从来的平安赐给你们。在世上有苦了，所以外面的环境仍然会有高低起伏，会有顺境逆境，但是那个平安啊，那个 shalom。在主里面，他是赐给我们，是外面这个世界夺不走的。但你也可以说是使徒保罗说的：“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也是这个东西，都在讲同一个东西，只是讲法不一样，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多来读神的话，我们把这些融会贯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词汇，在讲同一位神、同一个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他在强调这个，而且当然，这种喜乐其实是充满整个的救赎历史当中，这是一种末世性的充满哈。你看，我们1章1节从起初开始，最后到第4节，充足的喜乐描绘了一个完整的上帝的救赎计划和他的旨意，从永恒当中到历史当中的显现，一直到末日喜乐要完全实现。所以，约翰说的这种充足的喜乐，既是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经历的、来体验的。也是将来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能完全实现的，这也是我们教会今年年度主题哈，至高的喜乐，活泼的盼望，这个根基哈。我们从创世纪，我们看了个盼望，我们等候啊，我们到约翰一书，我们就看到这个生命之道已经显现，然后在与神的相交当中，我们就能体会这种充足的喜乐、满意的喜乐。所以，因为认识了那位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因为借着圣灵进入与父子的真实的相交，而自然我们就会拥有那满意的喜乐，而且这个喜乐在将来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达到最终的充满。所以，真正充足的喜乐只能在与上帝的相交当中找到，而不是在生活的顺境当中找到。这是我们现代教会和现代信徒要特别小心的，所以我们的所谓的信心就很容易高低起伏。环境好，好像我们信心就大；环境不好，好像我们信心就不小。那个信心可能打个引号，可能不是圣经里说的那个真信心。因为信心关键不在于我们的感受，而在于我们信靠的对象嘛，基督、上帝，而不是外面的环境。对，所以我们活在一个把喜乐降格为舒适和满足的文化里面，是那个不客气的词的堕落的文化里面，我过得舒服，我很舒服，我很享受，哎，这个就好，这个就喜乐了。不是的，好的房子、好的工作、好的婚姻、家庭或者儿女，这些都是神赐的，但它并不能带给你圣经约翰这里说的那种充足的喜乐。有的时候我们说那个叫快乐，来得快，走得也快。对，我们上周五在团契查经，我们还说。你要知道，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绝大部分在美国有好工作、有身份、有大房子住、有健康、有退休计划，儿女也都不错。一个车祸、一个意外就足以拆毁这一切。就一个车祸，一个 drunk driver，如果你家庭开着车坐在一个车上，一个 drunk driver 开车把你撞了，甚至我们有人残疾甚至去世，你的这一切一瞬间就 gone with the wind，随风而去。那你的快乐呢？肯定没有了。所以那些东西是不牢固的，对。所以关键不在于那个环境水平面的，关键在于垂直面，我们是否在基督里与神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相交，以及说属灵的喜乐是相交的果子，而不是追求感觉的这个果子。它的充满是一个渐进性的，逐渐的。而且在我们门徒化的生命当中，是一点一点显现出来，一点一点增长的。我们不是要求说，哎呀，我只要读3年的圣经，我就或者圣经读多少遍，我的喜乐一下就那个。不是的，如果你的读经像这个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话，那是没用的。那是真正的用生命去读啊，或者祷告的读，默想的读啊。对，就像我们说，一朵花。不是靠它努力变美就变得更美的，而是靠它的根扎的足够深，那个土壤也要足够好，阳光也够充足来给它进行光合作用，这样它才能够绽放，这样这个花才会越来越美。我们的喜乐也是一样，当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不断的、更深的、日复一日的去扎根，从里面吸取营养和养分，在祷告当中不断与父相交，这也是基督邀请的。你们要常常进入内室祷告，那在暗中查看着父。你们的父看到你们在内室当中与他相交，他就会必然报答你们，这是很清楚的应许。但是也是一个 conditional promise， 你们要进去内室与他相交，你们的父查看，他就必然祝福我们。所以我们在教会团体里面也是如此哈，我们不只是说，哎，我只跟神相交，我们跟神相交必然，你爱神，你必然会爱他的儿女，爱他的教会。如果我们假如说，我就很简单的道理，我们结婚，你因为爱你的配偶，你必然就会爱他的父母。其实他的父母跟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你跟他也不是那么熟悉可能，但是你正因为爱你的配偶，你就必然会爱他的父母，甚至他的 siblings。为什么？因为你爱他，所以就爱他的一切，爱屋及乌，爱屋及乌，爱这个屋子就喜欢爱上这个屋子上面打窝住的那个乌鸦都爱上了，因为他们跟你爱的那个对象有关系嘛，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如果说我爱神，但是我不爱一些弟兄姐妹，不爱教会，这是很有问题的，这是很有问题的，这也是不健康的。对，所以我们要不断在神的话语当中扎根，在祷告、在灵修当中与神来相交，同时在团契里面，我们要彼此的来分担，彼此的来建造。然后我们在婚姻家庭里面呢，我们要以神为中心，那喜乐自然就会慢慢的从这样的与神与人的相交当中充满溢流出来。所以这也是我们教会个人门徒化的这种意向的一个推动力哈。门徒化不是说啊，我们来学一套神学的课程，或者搞一套什么行为规范，而是我们进入更深的与主基督的相交的旅程哈。这个旅程的终点呢，就是这个充足的或者说至高的喜乐。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把什么当做你喜乐的根基和来源呢？对，如果让你用一张纸写下来说，最近你感到喜乐或者满足的时候，你那个喜乐来自于什么？如果你再写一下，当你的喜乐消失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呢？你就可以发现说，你喜乐的来源是什么？你的根基到底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如果你的喜乐不是约翰说的那个充足的喜乐，不是因为与父并他的子耶稣基督相交而来的话，那约翰就再次邀请我们重新把喜乐的那个根基扎回到与父并他的子耶稣基督的相交里面，因为这个是不会被夺走，真正的喜乐是不会被夺走的。同时呢，也让我们的喜乐可以成为向周围的人传讲福音、推动教会生养化的一个动力。我们教会其实我们你看今天讲了个人门徒化，首先个人借着神的话语、祷告、灵修与神的相交，然后我们的婚姻的福音化，然后教会的群体，因为就算我们个人的生命改变，如果我们不能活在首先最小、最亲密的婚姻家庭里面，很难推动教会的属灵的生养。我们就会缺乏见证。对，一间真正在基督里面有充足喜乐的教会是非常有力的福音见证。不是说我们的查经团契、我们的讲道多好多精彩，也不是我们的教堂建筑多漂亮，而是当我们周围不信主的同事、邻居或者亲友，他看到你的生命里有一种他们解释不了的喜乐的时候，他们就会问你，他们好奇，哎，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呢？对啊，外面的环境看起来不好啊，你最近遇到这样的喜乐或者平安呢？当他们来问这个的时候，你有什么是我没有的呢？其实那个就是与神相交所带来的这种 colonia 的喜乐，这就是约翰所说的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所以我鼓励大家哈，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去找到你还没有信主，但是你很有负担的一个亲朋好友或者是邻居啊，不是简单为了跟他传福音，去跟他分享最近你经历的一些人事物，以及为什么这些东西不能带走你里面的喜乐，让你的喜乐成为他心里那个问号的开始。哦，原来他是因为有神、有主，因为有信仰，所以不一样。对。所以，我们从创世纪的失落，到旧约历史历代先知的等待，一直到马槽里面那个婴孩无声的降临，因为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它已经显现了。约翰说他听见了，他看见了，他还摸过了。现在他要把这一切的来传给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得到一套信仰的系统，而是为了让我们与他们相交，而且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而这个相交结出的果实是什么？就是喜乐，充足的喜乐。那这就是我们生命之道的系列正道，要一起来走这条路。那约翰一书不是一张属灵表现的考卷，不是一份让我们的焦虑检验的清单，而是一封邀请信。他邀请我们进入到与父并子的相交。好，我们翻一下 PPT 到结语。
他邀请我们进入到与父并死的相交，让我们在那相交当中找到那至高的喜乐以及活泼的盼望。那今天弟兄姐妹，你准备好接受这个邀请了吗？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好，我们再翻一张 PPT。 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这个我们如此宝贵的信息，如此热情的一封邀请信，以及使徒约翰不止他个人，那就是他们一次交付的众圣徒用生命来见证来写下的，那生命之道已经显现，已经来了，使徒们已经与父并子相交了，他们也邀请我们后代历世历代的教会和信徒来与父并子相交，以及在那里面我们才可以彼此的相交。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这个生命之道的系列正道，也真的是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愿意每一天花时间来亲近神，来拿起神的话语读，来与神同行。主啊，也愿你赐福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挣扎，也有很多的痛苦，但是主啊，我们靠着你，我们有盼望，我们靠着你，我们可以有喜乐。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同